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不知道以利户是从哪里蹦出来的熊乐。
我是今天过生日的亚比该，谢谢天父使我来世上一趟。
生日快乐，
生日快乐。
哇，最好的庆祝方法
就是来查经。
最好的庆祝方法就是打开圣经查考神的话语。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查考约伯记34章还没结束的21节到37节。读约伯记或者读其他的书卷呢，我们会反思一下的，到底你观察到人世间福乐报应是怎么样的呢？恶人马上得到报应，义人长寿吗？还是颠倒让人没有办法理解呢？全能者不会偏离公平，那是无可置疑的事实，但是全能者一定要按照人的逻辑思维去治理这个世界吗？那在我们很努力很努力捍卫神的公义的时候，千万别忘了人的有限，也千万呢别妄自判断，对他人做出偏颇的评论的。以利户呢引述了约伯的话，认为呢他对公义的报应呢提出控诉呢是不合理的事情的。我们来想想，一个人他在极度痛苦当中，可不可以向神呼求，甚至可不可以质疑神的作为呢？你会怎么区分亵渎神跟真实信仰的挣扎呢？挺难区分的，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。
一上来就这么深呢、啊？
很深奥的课题啊。
我会这样说的，我相信呢，其实神是容许我们有一个怀疑的空间的，因为呢，我们在信仰的生命当中呢，也是这样走来的嘛。我们经过迷失、发现，还有被找到，英文来说就是 lost and found。的确是要经过迷失才会找到嘛。如果我们不迷失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呢？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信仰历程一部分，就是因为有过疑问，然后得到那个解答了，才会坚信神是真的。我还是那九个字吧，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。亵渎神呢，是因为认定神就是错的，他就是不好的。你可以怀疑啊，神啊，你是不是错了吗？这个疑问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变成这样，神你错了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态度不同呢，有可能真的是亵渎神了。
其实我有不同的看法关于亵渎神。刚才熊乐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错了。那你看约伯也说过呀，大卫也说过呀，在苦难的时候，可能诗篇上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呢，人因着灵性的软弱或肉体的软弱，都会质疑神和怀疑神，可能发出一些埋怨怨言。其 实这些不涉及到亵渎。其实亵渎这个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词。你说亵渎神是不是亵渎圣灵？是不是？是，
也是，也是。
主医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，那法利赛人竟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这个时候主就责备法利赛人，马太福音12章31到32节，主耶稣说了，凡干犯他的话和事都可赦免，唯独不能干犯和亵渎圣灵，若犯了，在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。
这个是主耶稣对人的责备，亵渎。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到人对人的责备当中呢，就会说你敌对神呢，你亵渎神等等的。约伯在13章15节，记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话呢？他说他必杀我，他就是神呢，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控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。当时约伯虽然觉得神在攻击自己，但他不是要离弃神，他还是要在神面前申辩的，他还是想要抓住神不放手的，没有转身离开神。今天我们读到约伯记呢，我鼓励大家也可以读一下诗篇，特别我觉得最悲惨的一首诗篇呢，就是88篇。你尝试感受一下诗人的眼泪，还有他的痛苦，你感受一下他跟神的关系。那么以利户呢，似乎体会不到约伯的信仰挣扎，他真实的信仰挣扎。那当然呢，三个朋友其实也体会不到的，也承载不了约伯他的悲伤。约伯其实很单纯，希望得到朋友的恩待，但希望却是化为泡影的，这是我们之前都查考过的。好，我们正式进到今天的经文，首先看两节经文，21到22节。以利户呢，怎么样回应约伯他的言论呢？他用了很多的动词描述神的全知的。亚比该，你观察到吗？
以利户用注目观看和看明两个动词描述神的全知，表明神对人的道路和脚步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。他在强调神的全能全知，没有什么可以逃过神的眼睛。他用这两节来回应约伯埋怨上帝缺席了，他告诉约伯，神并非缺席了，神一直都在关注人的一举一动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作恶的人隐藏，暗示约伯所经历的这一切，神都晓得，并且神对他的苦难不是不闻不问的。
总之呢，约伯你说什么呢，他总是呢能够抓到一个论点来驳斥你的，折服你的。亚比该刚才说的动词很明显的注目观看看明，作孽的人呢是无处可藏的，好像呢一个全天候24小时的监控一直盯着你那样。他说神很注意人在地上的一举一动，人呢是没有办法逃脱得了神监察的目光的。好，他说到这个神的属性，你们觉得约伯他知不知道，他认不认识到神的属性呢？难道他不知道神能够监察人的路吗？
当然知道了，我们看到31章的第4节可以参考，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，数点我的脚步呢？在31章的时候就已经强调了是神主宰着万事，所以对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了如指掌的。
哎，那说明他们两个人终于有一个论点是相同的。奇怪的是，同样认识神属性的这两个人，以利户跟约伯，为什么偏偏谈到苦难这个课题呢，就出现很多的分歧呢？
我觉得呢，还是回到那个感性的人还有理性的人的分别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知道那是约伯，知道那个剧透，他肯定是很认识神的，但是的确处于他的处境来说，我们得要去回想不久之前他才失去了他的整间公司，10个子女都死了，然后他自己也都很瘦啊，长满毒疮啊，其实处于他的处境来说呢，他是受了很大的痛苦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或者是现在这个时候的约伯呢，他很想要得到一个解释，受苦的人很想要得到一个答案，很想要自己的受苦合情合理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想法呢，往往会把他带进一个钻牛角尖的那个状况里面，他去固执去想，他开始只看到事情的一面。然后呢，以利户他不断的去强调啊，不是啊，约伯你看神是这样这样这样的，就是想提醒约伯硬币呢是有另外一面的。 不要只看一面。如果你在这里钻牛角尖的话，你不会找到出路的，神不会回答你的，因为你听不到。
我们稍微整理总括一下，为什么两个人他们对神的认识好像都相同的，但是说出来的论点又不一样呢？以利户像刚才说的，神是全知的，故此他的眼目呢能够看透人心，穿越最深的黑暗。你何必再申诉呢？你何必驳斥神的意呢？全能者不偏离公平，公正大法官他能够监察覆盖全人类我们每天的生活轨迹。反正呢，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纠正约伯你错误的这个想法。但是约伯呢，他对神的全知，故此神肯定知道我是无辜无罪的。无奈呢，他看到的现实充满矛盾，除了他之外呢，其他义人为什么会受苦呢？所以他是感到困惑的。而且我们一直都讨论，他酝酿着一个心愿，就是跟全能者说话，能够与神理论，能够弄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情。唯有全知全能的神呢，才能够为这个那么深奥的课题解谜，而不是以利户说几句，三个朋友说一番言论就能够解开这个谜题的。所以这里呢，看一下他们两个人的论点呢。23-25节，以利户继续驳斥约伯，他说，为何神不必再三监察就能够施行审判呢？
因为以利户认为神是全能全知的，人对人的行为和心思意念都有着完全的了解，他洞察一切，所以他就不像我们人那样还要通过反复的思考啊、查找啊、获取一些信息，然后最后做出判断。他就可以直接知晓人的善恶、人的动机、人的行为的本质，所以呢，他就可以直接的施行审判，
不就能够省略掉很多的程序。那约伯常常说我想在神面前自辩的这个愿望，不就显得毫无意义吗？
约伯想要在神面前自辩，其实他这个愿望并非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约伯他经历了巨大的苦难，他的财产、他的儿女、他的健康都被夺去了，他感到困惑和痛苦，他希望向神问个明白，我想进行申辩。这个过程对约伯来说是信仰的挣扎和成长。通过自辩，约伯更加的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信仰，也更加明白神的主权和奥秘。虽然神不需要约伯来自辩来了解真相，但是约伯的自辩是他与神交流、表达内心痛苦和困惑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他在困苦中寻求答案、坚守信仰的体现。最终我们看到约伯在与神的对话中重新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和信仰，也得到了恢复和祝福。
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观察到我旁边的梁安他就不自觉地摇摇头。你也觉得约伯的自辩不是毫无意义的吗？
不是毫无意义的。约伯作为人，人是有限的，没有办法体会到无限的神，因为神的全知，所以我们只能从我们自身苦难的经历来出发来经历神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像31章，你看他在极力的辩白，就是自己是清白的。他的自辩其实呢，我想是对神啊，为何你让无辜的人受苦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义人，神也说过他是个义人嘛。其实这是他真实感情的一个宣泄，也体现了我们人类对这个公义的这个本能的追求。
他想要自我辩护，是不是等同于他否定神的公义主权呢？有什么理由你可以拦阻一个人询问神呢？哪怕你人呢、你这个人认为他的行为是很多余的、毫无意义的，但是约伯渴求追问的，真的像你们两位说的，一步一步推动他与神更加的亲近，有更深的相遇啊。为什么我们要剥夺约伯询问神的权利呢？
那些你没说的话。
年轻气盛的熊乐，
是
你觉得你能在以利户身上学到什么美德吗？
我觉得要等待三轮的辩论结束以后的话，我应该什么话都不想说了。他可以等到这里才开始他的发言，还有呢，圣经预留了大概4章的位置给他去发言，其实也证明了他其实也是个挺有智慧的年轻人的。
世上还有谁比你更沉默啊？
你说他三个朋友跟约伯在那辩的时候，他在哪？
在旁边听，也许、
啊、刚才你说是突然冒出来的、嗯、他没有冒出来，我在想他都一直安静地等着。
以利户如果像梁安你说一直都在他们旁边，就代表他从第四章忍到第32章了、嗯、哇，原来很长的时间一直不发言，因为尊重长辈。晚辈呢，我们要克制自己啊，窥视到当时候的人的尊老文化的思想是很浓厚的，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去学习，不插嘴
却永远开不了口的话。你想说有眼下慌忙掩饰的尴尬，就是我忍不住想要抱着的你啊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
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约伯记34章21到37节，上部分呢我都提到过诗篇88篇的。诗人说，神的烈怒重重地压着我，汹涌的波涛把它淹没。那约伯也说过，全能者的箭射中我，箭毒侵蚀我的灵，又把我当箭靶。但是两位圣经人物呢，有没有离开神呢？当然是没有的，依然在困惑当中，在困苦当中呼求神。信仰是需要什么呢？真实的对话，不是虚伪的，是真实的对话。26到28节呢，以利户继续说呢，他说神在公义当中会彰显他的爱的，他借此呢又如何回应约伯的神的抱怨呢？
我们先来看呢，以利户他怎么说。第26节，他说他在众人的眼前击打他们，如同击打恶人一样，因为他们偏行，不跟从他，也不留心他的道，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。这里呢，就是论到呢神呢，他之所以公开强而有力的审判恶人的理由，那是因为了第一，就是让旁人意识到，如果违背神的诫命，多行不义的话，一定会遭到神的愤怒的。二就是向全世界去宣告神是公义的，教训世人，只有神唯一做的事情，其他人不可以。
他这个观察明显跟约伯观察到的是不一样的。约伯现在极度痛苦中，除了他自身的悲惨经历之外呢，他也观察到这个福乐颠倒的世界，恶人挪移界时，搞到穷人要东躲西藏，然后呢，垂死的人呻吟，不断的呼求上帝置之不理。但是以利户像你刚才分享的，他说神对人的哀声是不会充耳不闻的，神的审判呢，不仅仅是惩治那些恶人，还会呢连续受苦受欺压的人呢。其实呢，我们常说他提出的论点呢不完全错的，还是有正确的地方的。读到这节经文呢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出埃及记2章24到25节，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知道他们的苦情，神当然会听到我们的哀声。但是呢，他的这个论点呢，就是要反映因果报应的教条化逻辑。有没有看到26到28节涉及到两种人的恶人、贫穷人，不也是回到因果报应论的这个逻辑教条吗？29到30节呢，和合本的翻译是，他使人安静，谁能扰乱或做定罪呢？他掩面，谁能见他呢？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的。原文直译是，他安静，谁能定罪呢？或者参考吕正中一本，他若静止不动，谁能嫌他不对呢？所以这里经文带出的是神安静。好，那么以利户怎么进一步解释神在这里的沉默呢？
神若保持静默的话，无人能谴责他。如果神隐藏面容，就没有人看见他，因着他管理着个人和国家的命运。神不使不敬虔的人不得作王，意味着神的静默并非是对世间事物的忽视啊，或者是不作为的，而是神呢，他以超越人类理解的方式在掌管着一切的。 可见这就是神拥有他绝对的主权和智慧了。
我们看到29-30节两节经文呢，神威严拥有绝对主权的形象呢是非常立体的，小至一个人，大至一个国家，都在他的掌权下的。当神静下来，根本呢没有人能够抵挡他那个气势，谁还敢扰乱呢？以利户的观点，我再说有他的合理之处的。静默不是说他对邪恶视而不见、无能或者冷漠，当然不是的。神是全能的，也是他主权计划的一部分。但为什么说以利户的观点只有一部分是合理之处呢？不合理的地方是方向搞错了。约伯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个不敬虔的恶人呐、啊，而且神的静默也可以表示什么呢？也可以引导人更深的寻求他吗？所以这个视野要广阔一点，这个角度要广阔一点。那么往下看31-32节，以利户的讲话技巧呢，真的是挺多样化的。他透过假设性语气再度呼吁约伯，你要怎么做呢？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呢？
再看一下啊，以利户他这里这样说啊，我用我的戏剧演绎一下。
来，
有谁对神说：“哎呀，我受了责罚，不再犯罪啊！我所看不明的，求神你指教我。我若做了孽，必不再做。”问号。问号就是说有谁会这样说呢？
没有。
以利户他小心的没有认定约伯是已经犯罪，而是鼓励他，约伯你要承担你所承受的一切，不要再因为受苦而再犯罪了。
他又在搬出金石良言呢，你就是没有乖乖顺服的接受责罚，遇到苦难的时候要做的不是像你那样抱怨自以为意，妄想跟神理论自辩，而是马上第一时间我们要悔改认罪。好像呢仿佛又听到
回去了，
又回去了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
有一种怎么又回去的感觉呢？回去哪里呢？回去约伯三个朋友的论点。原来你从33章一直到我们今天看到34章都结尾了，长篇理论以为你有新的见解过后，还是回到一个原点。约伯你错，你苦，你当受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认错。
绕了个圈还是回到这里啊，
还是因为你有罪，所以今天你受苦啊。好，33节，我请亚比该帮我们读一下33节的经文。
33节，他施行报应，岂要随你的心愿，叫你推辞不受吗？选定的是你，不是我，你所知道的，只管说吧。
也是一个质问来的。那么以利户提出的这个质问，他的思路从哪里来的呢？
以利户他这个质问结合咱们前面所读到的约伯记9章32-35节那里相关的内容。约伯在9章32-35节中说，他本不像我是人，使我可以回答他，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，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，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，愿他把杖离开我，不使惊惶威吓我，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，现在我却不是那样。约伯在这里表达了他面对上帝时的无奈，他觉得自己和神的地位不平等，没有能在他们中间主持公道的人，因为神的威严而惧怕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畅快地向神来申辩。以利户就质问他，这个思路就从这里来，首先是针对约伯的无奈。以利户可能听到约伯这个无奈的表达，他就现在来回应约伯。以利户认为不能因为觉得与神地位不平等就试图为自己辩白，好像自己比神更公义。在以利户看来，神是绝对的主权者，不能像约伯那样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，我可以和神争辩。另外呢，他是基于对神主权的认知，以利户秉持着神具有绝对的主权和公义的观点。从第9章的内容可以看出，约伯对神的审判方式他是有一些疑惑的，而以利户在经文里面就是想强调神的选择和判断是正确的，人不应该试图质疑或者是改变，应该来顺服，这是他基于对神绝对主权和公义的坚定的信念。
神不会按照你的心愿来施行审判的，还要顺着你的心意吗？以利户呢，现在站在什么角度呢？他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，我跟你说话， 路要怎么选你自己选择，我这个年轻人我苦口婆心的劝我也劝了，你爱听不听，反正呢做选择的不是我，是你啊，命是你的，你自己负责，有点像我们跟一个人说教那样，算了你自己选择吧，
是啊，
你要选择一条死路我不能够阻止你啊。
还是一个年轻人跟一个年长的人这样说，我是岳伯夷的气势，一个年轻人就跟一个老伯伯说，道路要怎么选你自己想，
选定的是你不是我。
哇，
那最后呢他留下什么呢，怎样的判决书呢，34到37节，我们看一下这四节经文呢，你觉得到底约伯该当何罪呢？
我们从34到35节可以看到是轻视神的公义，其实他指责约伯是自以为有智慧说无知的话，那就是质疑神审判不公了。然后36节，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。哇，你觉得他怎样认为约伯呢？
就是个恶人呢。
哇，你现在还拒不认罪，狡辩辩解，认为他这个态度本身就是罪了，
还是一口咬定约伯你是有罪之人呢？无论是以利户也好，约伯三个朋友都好，听不顺耳，他不断地质疑神的公义。那如果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因为苦难他真的会怀疑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他们，或者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们呢？
哇，我真的要分享一下我的经历。其实我曾经就是呢好像以利户这样的。那个时候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弟兄，他信了主大概2-3个月吧。然后呢他当时候就是遇到一个人生的困难，然后他找我去诉苦，然后他就说这个是什么神，我不要信了，我不信他。
你就骂他了。
我就骂他，你这样轻视神的话你就不要信耶稣，你走。
你亵渎神，你不对。
对，然后他真的走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很后悔啊，因为这个弟兄呢他只是一时的迷茫而已，但是呢我的话就是把他骂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今天还信不信神，因为我们失联了，但是我就觉得挺后悔的。如果我那个时候多一点耐心跟他同行的话，去了解他其实为什么这样想啊，了解他背后的想法，而不是一味的是指着他你这样说神就是不对的话，有可能他今天我不知道啊，
后果有所不一样了。希望大家读约伯记呢能够多少学到一些辅导的技巧
啊，真的
能够多少知道我们怎么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怎么成为一个陪伴同行者。如果是我呢，我真的像熊乐那样的，我倒想知道这个人到底痛到什么程度，以致他觉得神待他不公平，视他为箭靶，多于我去纠正他的神学观，多于我要在神都还没有开口之前我去定他的罪。因为呢我们在座每个人都不是答案的提供者，再说一遍，我们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的同行陪伴者。有些时候呢教条式的回应呢，第一个你忽略了对方的情感，第二你也简化了苦难的复杂性，第三我觉得最离谱的是你以为自己非常懂上帝的计划
啊，是
其实一点都不懂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？聆听比说教更加的合适。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34章21到37节，还没结束的，年轻人的发言还没有结束的。那么明天我们会进到35章的经文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熊乐，
我是亚比该，
再见
再
见。
生命。